watches.
It's impossible.
You're just acting your cabinet by foo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一早上一直在谈一个人，杜特尔特，他实在是太值得聊了。那么这一周的话呢，他是在访问日本，那么跟日本在加强联系。那么上周的话呢，是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话，中非之间这个冰冻的关系似乎是已经解冻了哈，而且呢是签订了13份的文件，涉及了经济、文化、旅游、贸易、反毒、海事方面的合作啊，这个覆盖面很广。刚才你也说了，135亿美金这种大单，那么就有这个问题出来了。目前中国花这个大价钱是不是值得？那么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如何？那么中国是不是又在进行一场新的撒钱外交？那么今天的正在行动栏目呢，将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展开探讨。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连线一下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早。
你怎么看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的相关内容？
这个确实是他自从他上任以来对美还有对华的态度，确实是一个在整个东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整个政治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可以让人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惊奇的一个转变。因为自从1951年以来，这个菲律宾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军在这个菲律宾有军事基地，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菲律宾是在美国整个亚太盟友中，时间最早还有最坚定的一个。然后你现在有这个新的菲律宾总统，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居然宣布要跟美国就是离婚，还提到了这个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国要结成联盟，
是
一个反美的联盟。这个确实让很多的这个分析员都大跌眼镜，说这个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既然就是在改其意志，是让人就是可以说是意想不到的。
其实除了他在中国的这番言论以外啊，我们也看到他本周在日本进行访问，其实他并没有说完全的要解除和美国之间这种同盟关系，而且他也再次强调了日本是菲律宾在政治经济上面的这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关键是说他们还要加强海事的合作。那么究竟这个情况是如何的，我们还要看后续的一些分析，和关键是后续的他的一些新的表态究竟是如何。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你早。
哎，你好主持人。我呢就是首先啊要以一个澳洲华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么首先我要非常幸运的，我们生活在澳洲这样一个法律的国家啊，就是澳洲法律就是说你是无辜者，除非法庭定你罪，就是不会有一个警察突然把门一开，然后枪就直接射入你的胸膛，这样的恐怖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贩毒在一个月内杀了3000多个人，而且他还威逼了大约可能高达70万的人要就自首，而这其中有大部分人是我们华人。我心中在流泪啊，他们那些华人，他们都有家庭，他们都有心酸的死，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你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首先像以美国和德国这样人权的国家，他首先就指出你这个是大屠杀不对。但是他这个人居然要扬言他要学希特勒啊，他要杀那个犹太人，那样杀那些人是什么人？所以说我说这个人就是说他有问题。
所以您对于他的这个禁毒的这个做法是有一定的这个看法的是吧？
他哪是禁毒，他是大屠杀。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毒国家能够有70万人都在吸毒啊贩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说我还要就是要感谢我们中国的祖国啊宽宏啊， 就是非常灵活的外交手段。
那您认为这个杜特尔特到了中国以后，中国跟他签订这么大单的这个贸易协定，是不是一种撒钱的外交呢？
这个就是不能完全这样看，就是说钱是身外之物，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我们要与和平价更高，为了和平，这是一点。第二，中国政府也做出了这样的措施，也是为了拯救那个70万的那些华裔。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好的，
我是这样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李先生呢，对于这个菲律宾禁毒啊是有一定自己的这个看法的，而且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上面也说了，这个杜特尔特采用的这种方式极其残酷，而且有些媒体报道当地是有这种私设的行刑队，就是认为你是毒贩之后当场击毙，也不通过任何司法的
程序，
然后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扫毒的一个行动，那究竟是不是对的？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杜特尔特主要的这个发言和反应啊，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在2016年4月总统选举的时候呢，他说要将菲律宾的国旗插到黄岩岛上。那么在10月16号中东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你以为真的我会去吗？其实插国旗只是一种夸张的这个说法啊，马上就变了。”再看9月5号出言侮辱奥巴马，那么导致了美菲的首脑会谈。9月12号要求美军离开棉兰老岛。那么9月20号呢，又说并没有表示让美军离开菲律宾，这就是一个反复。那么很快在10月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9月28号他说的这个话。那菲律宾的外交部长马上就出面否认，这也就是来回来去的反复，这是杜特尔特的一个
特色
啊，真的是一个特色。那么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赵先生您早。
哎，喂，你早。
您请讲。
这个叫南海。哎呀，听你们的介绍好像是中非关系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友好状态。美国人呢从亚洲上滚出去了，菲律宾呢又跟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了？
您有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人是两张嘴啊。随便怎么说啊，我们看事实。中国和菲律宾关系冲突发生在南海行为准则那段时期，关于南海的地域划分、经济水域划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争议的焦点是南海行为准则，在南海行为准则的时候，中方要求跟南海诸国呢是单方会谈，不跟东盟总的会谈，但是东盟呢一直以东盟来跟他们谈判，道理非常简单，怕吃亏，再加上中国那时候的九段线，在实出无奈的情况之下，也是在国际社会观察和警告之下，菲律宾出头，应该是这样讲，应该讲菲律宾出头，把这个事情呢提交仲裁。在仲裁之前呢，跟中国政府呢进行了多次的交流，想达成一种妥协，但是最终没有妥协成功，才最后提交了仲裁。结果就在仲裁案下来以后，那么菲律宾看样子取得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那么从这个仲裁案下来以后，我们大家再回顾中国政府在当时第一时间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大概就两三天以后，仲裁案两三天以后就提，经常提到南海行为准则了，意思就是说还是以南海行为准则来进行单方的讨论这问题。但是我们看得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谈这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即便是菲律宾，即便是印尼，即便是南海的相关国家，如果还愿意用南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和协商的话，那么现在多了一个更大的东西，也就是南海仲裁案。他对南海仲裁以后，对南海的领土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则，大家都应该知道，他只是对岛礁的所属的利益进行了明文的规定。这个规定之下，无论是菲律宾、越南、印尼等等等等等等，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南海行为准则那个时候所能谈的东西了。也就是现在，无论是越南、印尼或者是菲律宾，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无视，包括中国无视南海这个仲裁案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菲律宾在国内无论是 杜特尔，无论是阿基诺，无论是哪个政党，根本就没有可能搁置和否决推翻南海行为准则这个东西，他一定以这个东西为一个最基准的谈判基础。无论是将来达成什么样的南海行为准则，这个仲裁案已经是在上面走不了了。
那您觉得目前菲律宾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是吗？
这个东西说的好听点是像你们介绍的那个样子，或者中国媒体上介绍的样子，但是希望你们能看看其他的，比如说新加坡、台湾这些方面的中文媒体的介绍，可能会得到有一点不同的结果。现在中国给菲律宾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南海行为准则那个时候跟中国政府所要求、所谈判的还没有这么多，但是那个时候菲律宾一点拿不到，但是仲裁案下来以后，中国政府非但把以前东西全部给了以后呢，还外加130多亿。
嗯，
也就是说，
菲律宾
政府现在呢是采取两种措施：一，由以前的阿基诺呢唱了红脸，现在这位呢是唱白脸，一红一白，玩的中国政府头头转，实质性的东西中国政府一点没有拿到。
您这样的评论，其实在其他的学者当中也是有评论的啊，就说这个135亿的大单，可能只是说这个南海仲裁没有应诉的亏的第一笔钱，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南海仲裁案它是一个终结判，这个不会再回头重新判这东西。大家去看到南海仲裁的话，应该能看到，其实啊，这个杜特尔啊，就跟我们中国人玩的叫什么东西啊，假结婚骗身份或者是什么假离婚骗贷款，这差不了多少，一样的手法。不过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几内亚总统呢今天呢要到北京要访问去了，我们可能又要送钱了。我们总是玩这一招啊，以前们跟美国玩的不好的时候买美国的波音飞机，跟欧洲玩的不好的时候买欧洲的客运飞机，跟非洲玩的不好的时候大量的都弄钱，到最后呢，哦对，还有越南，还有柬埔寨等等等等等等，玩的都是这一招。但最后呢，鸡飞蛋打，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观点上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
南海仲裁案这是一个南海行为的一个准则了。逃不出这个东西，因为各国没有办法来否认推翻这个东西，这是更关键。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讨论杜特尔特有关的话题。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杜特尔特有关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一直也是在报道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究竟他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中国又在进行撒钱外交？
军援外交
啊。那么菲律宾是不是就像刚才这个赵先
生
说的，把中国政府玩的这个团团转啊？那是不是一个这么样的情况？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这个讨论。那我们继续来连线 SBS 的特约评论员蔡源。蔡源，你怎么看待这种相关的评论？就说，其实中国政府在这场交锋当中是输了的。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大笔钱呢，就是说答应可能说给菲律宾的。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很多的只是说有个意向，并没有说是真金白银的就会给的。其实这是跟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因为中国新闻中经常报的领导人出访啊，什么时候都有很多的这个投资呀、意向啊，其实真正能实现的多少，其实并没有说像公告中那么多。就算是跟中国最好的巴基斯坦，其实美国兰德公司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其实中国跟巴基斯坦宣布有将近700亿或者是500亿的这种投资，其实最后真正实现的只有16%，而且这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好，16%。其实真正的就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巴基斯坦都是这样，可想而知，像菲律宾这样的很多只是意向。并没有说这个钱会变成真金白银的投资，而且从对这个菲律宾这种外交的这个转变，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呢，或者其实也是保持这个比较很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菲律宾作为美国传统的盟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转变， 也所以说也没有保证他可以说是在更短的时间内也可以说是转其意志。
嗯，
而且是这个菲律宾上任的这个总统呢，这个 Aquino， 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他出任总统的时候也是给中国表达了非常多的善意，但是最后他也是就是提供了仲裁。其实这个不能说是中国就是已经就是被菲律宾玩的这个赚了。而且另外一点我也想提到了，这个菲律宾现在做这个行为呢，他是这个总统杜特尔特是非常比较喜剧化的，他这个就是这个在各个场合说的这些话，要跟美国分手了，去了日本啊，可能就是对原来说的话可能又是
另外一番
降温吧。
嗯，
但是其实你看他这个在这个摇摆不定的这种外交的这个政策，其实可以在很多国家都体现出来。其实在现在整个东南亚的地区，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左右这个摇摆，因为一方面希望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抗衡中国的在这个区域崛起；另外一方面，这个整个东盟包括区域的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实很多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这个两大利益之间，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还有在经济利益之前做出的摇摆。你看，像这个泰国的军政府，同样的问题。原来也是美国，他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另外一个军事盟友，因为他发动军事政变之后跟中国走得更近。然后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因为这个总统陷入了这个丑闻危机之后，也不得不依靠中国。所以说这个整个是菲律宾现在做出的这种摇摆的姿态，是整个东南亚很多一些重要国家之间其实都有这样的这个姿态。
那其实有评论员就说了，这种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采取的是安全靠美国、经贸靠中国的这种政策，你觉得这种政策真的行得通吗？
其实这个现在是很多国家啊，他这个做的这个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现在是这个平衡不能说是现在就实现不了了，只能说是越来越难。因为这个同样这个澳大利亚，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原来一直就是说经贸上靠中国，这个安全上靠美国。这种平衡是可以保持的，但是现在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崛起，政治力量崛起，然后又是在这个南海的这种各种政策，看起来这个中国也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安全利益上有更多的诉求，然后现在这个很多国家想把一碗水端平，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蔡远的相关的评论啊，我们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吴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关于这个菲律宾打毒品的事情，他虽然是杀了3000多个人，他不能够跟这个希特拉比，希特拉比他是灭族犹太人，因为这个菲律宾的总统，他是要爱护他的人民。因为人家要批评每个国家的人，你一定要去过菲律宾，去了解他们的人民。这个毒品啊，很厉害的，好像在澳大利亚这个冰毒啊，更加厉害。为什么美国把这个武器给阿拉伯的国家，杀害其他的人不是几千万万个？所以变得这个难民浪潮全部是美国做出来的，所以这个菲律宾总统虽然说他的组织这个嫉妒的人，我们可以赞成的，因为这个菲律宾他也是很多穷苦的人家在嫉妒。所以刚才第一个他讲啊，他很痛心3000多个死，我心里这个不可以打毒毒品，你不能够手软的，因为个人国家也要经济去发展他自己的国家，
好的，
他才可以。所以这次菲律宾的总统去了大陆中国就是对，他希望他的人民好，是这样，希望中国支持他，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好，中国现在没有去害人家的，只是你有真诚诚意，他会帮助的。
好的，非常感谢吴先生您参与我们这个观点的讨论啊。那么吴先生对于菲律宾禁毒显然是持着一个支持的态度。那关于刚才这个希特勒的这个比较的问题， 其实杜特尔特这个话，他把希特勒勾出来了。他自己说，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菲律宾有300万毒品的瘾君子，我乐意杀掉他们。这是他在9月30号的这个发言。那么他自己把这个自己和希特勒去相比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禁毒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走了这个司法程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焦点。那么关于禁毒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得到了菲律宾的民众的支持的，因为我们看到杜特尔特的这个支持率是非常高的，他的民意支持率非常高。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罗女士。
哎，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这个我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通过因为这个国家大事吧，对于菲律宾和中国的问题呢，已经是属于国家大事。但是我可以从这个菲律宾这个总统的个人啊，他这个性情化的执政啊，和他的戏剧化的，还是他作为一个总统，他应该是有原则和法治来治理国家的。这个可以引申到呢，也可以想到，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和亲友啊、跟同事啊之间相处的时候，也是不能完全戏剧化的，或者是以利益相交的。为什么让我想到，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半个知己难寻。就是通过利益相交的话呢，这个利益相交是不能非常长久的。所以说他和中国目前的这样的利益相交能走多远，和美国，但是他在昨天就是或者前天他是访问日本的时候，
是
又改变了他的态度了。
他
好像又在说他跟美国还是非常友好的。
是，
就是作为一个总统来说的话，就像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或者是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人员，家庭的这个一个成员，都是不能把你的法则和你的这个基本做人方式经常改变的。如果
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是吗？
对，我认为他为什么有人说他是一个特朗普性质的？为什么在美国选举中间，对特朗普的很多的反对？另外一个，他就是能够出口伤人，我就不说他是对那个毒品犯的这样子的一个死刑的执行是一种过分了啊。他对奥巴马，他也能够出口说他那个妓女的儿子。就说一个作为总统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人，他是应该有一定修养的。他是有应该有一定的，他而且他也是一个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啊，他是大学毕业，他的母亲还曾经是这个政界市长，对不对？这就能够看出来菲律宾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他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总认为呢，就是对于中国和他的这样的交往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整个世界格局的。
好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多变的人，
好，
你对他的信任，你只能说是短时间的一个观望吧。
好的，非常感谢罗女士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啊，她就认为这个观望态度应该是
短时间的观望，
短时间的观望态度还是要保持住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在最后一点时间看另外这么一个话题啊，小小的，他就说，杜特尔特说，我已经重新加入了你们的意识形态潮流，或许我还会去和俄罗斯与普京对话，告诉他有我们三个。中国、菲律宾和俄罗斯一起对抗全世界，这是唯一的办法。蔡元，最后一点的时间留给你，你怎么看待杜特尔特的这种发言？他要跟中国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这里面还有俄罗斯的事儿。
因为他这个呢，其实他早先的，其实说到这个他反美啊，可能有些人认为他是出尔反尔，就是这个比较多变的一个显示。但是我们同时不要忘记，这个菲律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个反美的传统的。因为这个菲律宾呢，这个美国其实是比起其他的这个这个欧洲的这个老牌的这些国家来说呢，其实美国是本身在海外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殖民地的，
是
但是菲律宾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最早是美国和西班牙战争后，这个美国从这个西班牙手里就是夺取了这个菲律宾，成为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殖民者。所以说呢，这个美军在菲律宾殖民的时候，虽然说美国可能比起其他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殖民的国家来说，其实是可能是更好一些，但是在菲律宾呢，美军确实因为也是作为占领者，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屠杀这个统治这个行为。所以说呢，其实菲律宾从传统上一直是有一些这个反美的传统，而且杜特尔特呢也是这个传统之中的一部分，一个 可以说是在这个传统中的一个支持者吧。所以说他的这个反美的言论不能只是说简单的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大国这个博弈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本身菲律宾作为这个美国原来的殖民地，他是这个是他的一些这个言论是非常有市场。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菲律宾反美的这个问题和之后纠结的所有的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这种纠结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扭打在一起的。特别是美国一直是以自己这个殖民地少作为占领道德高地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去跟英国去谈判，包括后来的这个独立运动，各个殖民地独立运动都和这些东西相关。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蔡元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同时大家如果想继续收听，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微博是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官方微信是 SBS 电台中文广播，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